正所谓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有的人买肉挑挑拣拣，骂骂咧咧，怀疑秤不够，来迟了又嫌老买边角料，开始银娥是受不了的。贾兆春说，咱们是在人家地盘上讨生活，能跟人家一样啊，忍是第一位的，咱就是靠这些人活着嘞，可不敢耍大小姐脾气啊。银娥也就忍耐了，可她忍耐不了猪头，猪头名叫牛川，锦绣人背后都叫他猪头。猪头每次来拿肉都说记上，开始还说第二天给，后来也不说了。银娥说，
明天我跟他算账。啥人嘛，他是咱爸还是咱爷啊？吃上一两次也就行了，还没完没了了。
这人看样子有派头，锦绣人见他都很客气。
我看就是个死狗赖皮，把不要脸当本事用嘞。你就是见了城里人软弱。
你当我心里舒服？嗑瓜子嗑出个臭虫，可有啥办法呢？
唉，要说也对咱日子伤不了筋动不了骨，就是心里不舒服嘛。
过了两日，贾兆春对银娥说，千万别跟猪头提算账的事儿，这人对咱们大有用处，他是公安局的，锦绣好些人的城市户口都是他给办的。
哦，难怪白吃白喝嘞。
卖菜的小刘两口子的户口就是他给转的。
那也别让人家来拿了，隔上一段时间给人家送过去。
万一人家要是不收，就连门都出不了了。
不收？来咱这里拿了多少回，一分钱不给，送上门的还不收？不收以后还来拿不拿？
贾兆春送去，猪头连推辞都没推辞。从这以后，贾兆春就常送卤好的猪头猪蹄给他。贾兆春说，
哎，你说他知道咱们的意思吗？
咋能不知道，没求于他一回两回的也就罢了，经常给他送啥？那些人聪明着嘞，知道咱们有求于他，才来咱们这里吃白食，不然他来我们这里。
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，年关就一天天近了。银娥备下两吊肉，一个后腿，两个猪头，酱的肉的各样准备了点，让贾兆春送到猪头家里去。贾兆春说，
等年三十再送，这时间送啥？
送给人家早早做嘞，人家买下了，或者别人给送了，那号人家送东西的多，再送去就没意思了。
贾兆春撅着银娥的脑袋扭扭说，
你真有个好脑子。
送完回来，贾兆春有些灰塌塌的。银娥说，
咋了？人家不收？
哪有不收的？
那咋了？
人家连提都没提咋办户口的事儿。
办户口那是大事儿，翻年再送上半年就会有反应了。
我觉得好下贱，好下贱。人家看了一眼，冷冷的，一点都不热情，就像咱不是送礼的，是讨债的。
大年三十晚上，两个人趴在床上算账，一年的收入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虽然钱没存下几个，基本上都缴销了，但比起在老家还是强多了，两人很是喜不自禁。贾兆春说，
明年一定要守细点。
你别宰猪了，害命的事儿，你拾破烂，我摆肉摊子，日子也能过下去。
贾兆春写了个家，说，
你看家字上面的宝盖代表的是家，下面是屎，就是猪，有猪才能为家。猪能耕田还是能拉车呀？啥都干不了，就是人的一口肉。这就说明啊， 猪是上天给人的一口菜，而且也是神喜的贡品，自古就是祭祀时三牲之一，但凡节气都要敬祖奉神。人过节，神仙也过节，鬼魂也过节，猪肉是祭祀供奉用物中的上品。俗话就有啊，背上猪头认不得庙门，抚州分乡响林赋，拦猪封屠祭家神，射日取射猪，繁殖香满村。古人好多诗都写过来，咱们老家初年猪时招呼大家吃一顿，肉菜出来第一勺是先要供灶神祖先的。真要有老天爷，有轮回之说，老天爷就不会怪罪于我，猪就是人的一口菜嘛，因此宰杀不算害命。
好了好了，别转文了，不卖派怕人不知道啊。
再说咱就是靠宰猪才扎站下来，贾厂长说的要是真话，不宰猪以后咱靠啥让公家给咱一份工作呀？要我选，我宁愿宰猪也不愿拾破烂，那跟讨吃有啥区别？
那你就别收破烂了。
人怕的就是没有目标，现在咱目标有了，咱们得好好攒钱，要办的大事在后面来，户口至关重要。
我信命，命里有就有，没有强求不来。
命固然重要，可是自己也得努力。
过完年后的一天，老孔来买肉，感慨地说，没看出来刘大麻子是个能人呢，一家的户口转了，是猪头给办的。等老孔走了，银娥对贾兆春说，
要不你再去趟猪头家吧。
贾兆春问他，
你说他到底为咱们的事儿想过吗？
银娥说，
要不你去了提一提。
不说肉和蹄子，光猪头吃了有四五十个了吧，心里还不明白还要提呀。
话虽这样说，他还是提了猪头和蹄子，又买了两瓶酒两条烟，去了猪头家。几次话都到了舌尖上，怕惹人家不高兴，没问出口。见贾兆春回来垂头丧气的样子，银娥就知道事儿没办成。他叹口气说，
哎，我看那就是个嘴上抹实惠白吃的货。
隔日晚上，刘大麻子吆喝过天音，是啊，一家人都转成了城市户口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儿，咋能不招呼人喝场酒呢？开始大家怎么问刘大麻子都不说，喝多了才说，
哎，别问了，就是个花钱的事儿。
喝了两杯又说，
送啥东西都没钱顶事儿啊。
贾兆春觉得刘大麻子这话就是冲他说的，刘大麻子扫过他的目光比宰猪刀还锋利。喝完酒，贾兆春晕乎乎地去了猪头家，借着酒劲儿终于把话问了出来。猪头哈哈地笑了笑了许久，忽然狂拍着桌子说，
哼，吃了你几个猪头就想转城市户口，跑到我家里来高喉咙大嗓门的跟我算账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老子要是不高兴，你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贾兆春打个酒嗝踢门而逃，他怕自己会掐死猪头，他听到猪头还在吼，
你他妈敢踢老子的门，哼，盲流还张狂的不行了，城市户口就你，穷得跟个讨吃一样， 也想当城里人？你当城市户口是擦屁股纸啊？
我从楼上下来，看见老顾正走过来，他擤一下鼻涕，对银娥说：“他婶儿啊，娃都在哪儿啊？谁知道啊？打电话。
都去，
都去。”银娥就冲外面喊：“
孙志啊，打电话！”
老顾也跟着喊：“孙志，在榆树巷集合，这阵儿就叫过去。”银娥说：“谁遇事儿了？”老顾说：“一个老板，说是政府耍赖，要组织人上访。”孙志正在往木架子上挂肉，那架子是由三根松椽子搭成的，一根一头搭在门框上，另一根在墙上掏去了一块砖煮进去，还有一根栽在地里。三根椽子交汇处用铁丝捆拧在一起，椽子上面挂几个钩子，两只羊和半扇猪挂在钩子上，另外半扇摆在案子上。椽子是松木的，肉案是杏木的，都已有些年头，浸了猪油，就像刷上了一层清漆，明光闪闪的。案旁摆一大铝盆，里面是卤猪蹄、猪头肉、猪舌头、猪尾巴，照着绿色网罩，还有一个小电饭锅，烧着小米稀饭，稀饭里面煮着一个鸡蛋，沸腾的水冲腾着鸡蛋，鸡蛋在锅壁上碰出当当当的响声。
秀才好福气啊，老顾冲我一笑。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。
我笑笑，后半句当然是玩笑话，但前半句则是事实。这会儿他们已经忙活了三四个小时了。这些年来我没有自然醒过，起初是被一种老式的鸡啄米闹钟叫醒，后来是被手机叫醒，睁开眼睛时整个世界还迷糊着。在公交上还要眯一小觉，到了公司去厕所冷水机面，人才彻底清醒。二房东名声不好听，但他确实给我带来了悠闲的生活和固定的收入，我衣食暂时是无忧了，十天半月遇不上一件事儿，但再去应聘一份工作我已没有了心劲儿。我甚至把几个要求苛刻的家教也推掉了。孙志把两扇猪肉挂好，用塑料薄膜套了，这无疑是因为锦绣灰尘大，又在路边蚊蝇也多。掏出手机说：“
叔，都打。”“熟悉的能打的都打，人越多越好。一天呢管两包方便面，还给根火腿肠来，四瓶农夫山泉，50块。
老顾看看我说：“
秀才去不？”
我摇摇头。银娥笑着说：“哈哈，秀才挣你那钱得是。”他们都把我叫秀才。老顾说：“
老板说要吆喝几百号人嘞，事儿要往大弄，这阵势啊，领导肯定见得及时，半天都用不上。”
我说：“
老板咋了？”
老顾说：“
说是被政府亏了，谁知道呢？老板哪有实话呀？现在呀，都是老板亏政府。”
我呃了一声。老顾说：“
哈哈，哎呀，别笑话我们这些人没主见啊。”
几个女子穿得有些暴露，浓妆艳抹的，经过门口，跟老顾打招呼。老顾说：“
你们咋打扮成这样啊？”
女子瞥了我一眼说：“
咋嘞？难道上访穿戴上还有要求啊？”
另一女子嘻嘻一笑说：“
要穿得像兵哥哥一样整齐啊。
老顾笑了说，
不穿更有轰动效应。
银娥说，
你个老不正经的。
几个女子走了，我说，他们也去。老顾嘻嘻一笑说，
去呀、啊、他们也是人民群众嘛，白天不都一样，反正领导不认识，他们挣钱再容易也没这钱来的容易。
银娥说，
早上起来嘴里没味儿，跟秀才说这。
老顾嘿嘿一笑说，
嘿嘿，明事儿嘛，秀才不明白。
银娥说，
快走你的。
孙志说，
叔，有八个去的。
银娥说，
你也去，摊子我守着。
孙志说，
妈，你去，结束了顺便逛个街，我守摊子。
你去，缓缓脑子。
妈，稀饭快好了，你留神着点儿。
你还拿书干啥呀？
上访又没啥事儿，在人群中也能看书。
那吃碗拉面去。
老顾说，
吃啥拉面，买个饼子边啃边走，老板说要在干部做操时轰轰隆隆的到来，造声势嘛。
老顾临走时又说，
其实啊，跟我们这些有个球关系，闹成了得利的是老板，老板一个比一个心黑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我们不去别人也去，人都是个便宜虫，这钱来得容易吗？你说是不？
我点点头。老顾走出去几步又回头说，
别把风漏了。
我去喜婶馒头店吃早点，喜婶馒头店的馒头是用老轿子发面手工做的，虽说比鸡馒头要黑一点，但瓷实，一个馒头有两个鸡馒头的重量，没掺增白粉之类的东西，馒头有麦子味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馒头可以让我吃出记忆中儿时的那种味道。稀饭也是熬的，不是那种将米蒸熟煮烂后再放到锅里添水化成的稀饭。第一次来吃，喜婶说老轿子起的面儿，是做给乡下人吃的，城里人吃不惯。我说，我就是乡下人呐。喜婶一笑说，你哪里是乡下人，不像啊。我每天早晨来吃两个，要刚出笼的，当然睡到自然醒是吃不到喜婶馒头店的馒头的，除了锦绣的人爱吃，城里人也来买，一买一兜。喜婶每天早上八层的大笼只蒸一笼馒头，因为只有喜婶和侄女两人做，再多做不出来。馒头是喜婶给我留下的，溜在锅里。喜婶60多岁了，两鬓霜白，儿子到城里打工，混在迪厅卖摇头丸 K 粉，自己也染上了，没钱就打媳妇儿，逼媳妇儿给他想办法，后来又逼媳妇儿去歌舞厅陪客，媳妇儿被逼无奈下了毒，把他毒死了，被判了18年。孙儿孙女儿还小，喜婶想回乡下已经回不去了，老屋土地都让儿子卖了，就开了这个馒头店。门口有一个大桶，人们把喝完饮料的瓶瓶罐罐都扔到里面。喜婶说，哎，都是冲着这两个娃，可怜嘛。